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时候来到我们和您回答问题排忧解惑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些啊很多好朋友呢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订婚的一个最佳程序到底是什么呢？
在订婚之前，有些注意事项值得我们考虑。举例来说，阿德和小丽已经恋爱了一年多，近六个月来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亲密。
小丽呢，则刚刚过了25岁，而阿德呢，也已经28岁了。他们两个人呢，都相当的成熟，彼此呢，也性情相投，相爱至深呐。他们的双亲呢，也都赞同他们的来往。
现在啊，他们之间的问题是，他们两个人如果要进一步的谈到婚嫁，也就是订婚，应当怎么样进行才好呢？
那在这里啊，我们为订婚所下的定义就是啊，一对相知相爱的男女有意结为夫妇，那这种意愿呢，已经肯定而且是期望确立了。
在以前的社会里，情侣都需要经过求婚的方式来提出婚约。换句话说啊，就是阿德要先向小丽求婚，问她是不是愿意嫁给他。
在浪漫的爱情故事中啊，这个求婚的一幕大都是这样描写的。阿德呢，一脚是跪在小丽的面前，温柔地握着她的手，用激动戏剧化的口吻问她是否愿意嫁给他。那小丽呢，是又惊又喜啊，羞答答地接受他的求婚。
在以往啊，只有男孩子可以求婚，女孩子不但没有这个权利，甚至连暗示的举动啊，都会被视为有失体统呢。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有求婚这回事，也大都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爱情故事所描写的那样。
是啊，我们刚刚说的求婚的这种手续啊，可能很快就成为历史的沉积了。那曾经呢，有一位婚姻专家啊，他对3种不同世代的人做过一些有关于婚姻的个案调查。那这三代就是：第一，最近5年内结婚的夫妇；第二，就是他们的父母亲；第三，就是他们的祖父母。
调查的结果显示，祖父母那一辈的婚姻以求婚的方式结婚的占73%，父母亲那一辈就降到了59%，年轻夫妇的这一代则剩下了47%，以求婚的方式来提出结婚的要求，似乎在渐渐被淘汰当中。
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呢，我们不用啊刚刚说的这种制式的求婚方式，那么年轻的情侣应当用什么方式来订定婚约呢？
现代的年轻人啊，常常在改变恋爱的方式还有过程。在30年前，正常的恋爱过程是刚刚交往到定情，还有订婚，然后到结婚。
那么现代的年轻人呢，则在定情还有订婚2个阶段之间呢，又多加上了一个阶段，就是订婚预备期啊，以替代过往的求婚。
这订婚的预备期呢，是让一对感情已经相当稳定的情侣开始初步的谈到他们对未来的计划，然后慢慢的对两个人未来的婚姻计划有深入的了解还有默契。这种默契只存在两个人之间，并非最终的决定，也没有什么样的约束力。
是啊，那这段预备订婚的时期啊，可能延续几周或者是几个月之久。那在这个期间呢，他们两个人呢不断的讨论和计划，他们也和双方的父母讨论一些事情。那最后呢，双方对订婚和结婚呢得到一个圆满而且最后的结论。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很快的他们就可以在家人之间呢举行一次订婚仪式了。
我们个人以为啊，这样的订婚方式比古老浪漫的求婚方式要好得多。我们的理由有3个。第一个就是 这样男女双方呢都可以平等的交换意见，一起计划他们的未来，女孩子不再是完全的被动者，她可以参与讨论计划，使两个人的决定更为完美。
是啊，那第二就是呢，这段订婚的预备期可以作为感情定下来之后到订婚之间的一个过渡缓冲阶段，它也可以提供一段充裕的时间让双方深思熟虑，以为订婚呢做最佳的决定。那以往的情侣啊，订婚的决定啊是往往进行的太快，以致呢有很多考虑欠周详的地方，而造成了遗憾哦。
第三就是在这段期间呢所做的决定并不是最后的，也不具有约束力，万一后来两个人分手了也比较好处理，双方也不至于受到太大的伤害。
是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推荐这种经由双方相互平等的讨论计划来拟定婚嫁的新方法，那它远比就是那种突如其来匆促决定的求婚方式呢要来得理想的多。
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不改
恋爱季节，我喜欢。
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订婚期间，情侣们除了计划婚礼还有蜜月之外，还需要一起讨论或安排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这个问题啊，对多数已经订了婚的男女都非常重要。那订婚是一段欢乐的时光，而不仅仅只是等待结婚之日来临的前奏哦。
订婚之后，准夫妇们应该常常在一起计划将来，然而也不要整天的黏在一起，而忘了个人原先的朋友，他们应该和以往一样，照常参加一些活动。
那在这段期间呢，应该呢尽可能的常常拜访双方的家庭，这对双方的父母亲啊意义是很大的，常常寻求长辈的意见，但是仍然保有自主的权利啊。
订婚之后，对于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双方要尽量的接纳，例如对方的高矮、家世背景等等。即使女方知道几十年之后，她先生的头发会越来越少，她仍然会继续的爱着他。
是啊，如果你们当中啊，有一方是养子，或者是从小生长在破碎的家庭，那么另外一方呢，则需要先了解并且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些事实啊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也不是对方所应该负责的，所以啊彼此只有完全的接受了。
订婚之后，可以把你个人所喜欢的运动游戏交给对方，例如网球、保龄球、游泳、溜冰、西洋棋等等。至于那些会妨害双方未来相处的嗜好习性，例如像赌博啊、酗酒等等，则应当尽量的节制，或是干脆就戒除了。
那至于双方的道德观、对人生的理想目标，还有雄心抱负啊，两个人都应该详细的讨论一下。那接着呢，我们来介绍一种很好的方式，是有助于融合两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观点。
两个人可以先安排好一次特殊的约会，在这个约会之前，双方先以在结婚之后，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完成哪些理想，而上帝又希望我们完成哪些目标为题目，各自将自己的看法写在一张小纸上，然后在见面的时候，将这两张纸条摆在一起，两个人详细的加以讨论。在经过充分的考虑，还有一起同心的祷告后，重新将这两份意见融合成一个属于两个人共同的理想。
在这一生中，我们希望共同完成哪些理想，而上帝又希望我们达成哪些目标。
把它们仔细的写在纸上，然后在这些大前提下，再仔细的订定一些实质的计划。多数的人都随心所欲的挥霍他们的一生，但我们却可以在这一生里面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那订婚之后呢，两个人也应该讨论个人对于金钱的观念。那讨论呢，对于负债啊、分期付款啊、预算的编制啊，还有保险跟储蓄等等问题的看法。
同样的，订婚之后，两个人也应该在一起讨论信仰还有教会在你们一生当中的地位。你们是不是愿意热心的参加教会？你们是不是愿意担任主日学的老师？你们是不是愿意对教会奉行十一的奉献？你们是不是愿意每天一起读经、祷告，并经常举行家庭的礼拜？
是啊，那订婚之后呢，两个人也需要一起讨论未来的职业，因为它对你们家庭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你的先生是不是需要改变职业呢？那如果需要的话，在什么时候要换哪一种工作？
结婚之后，两个人当中是不是有人还需要接受更高的教育？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男方还是女方？什么时候？需要多少钱？当时的情况将怎么样？准备做太太的是否计划外出工作养家？如果是的话，那这段时期需要多久？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那订婚之后呢，关于个人的健康还有家族的健康情况也应该好好的讨论，千万不要隐藏个人身体上任何的疾病或者是缺陷哦。
对于个人未来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应该彼此研究一番，个人对对方的期望是什么，在婚姻中你希望你的社交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女士们如果嫁给一个每天守在家里的先生，那就要小心一些， 另外啊，男士们如果和一个游荡成性、整天在外忙碌的女性结婚呢，那你也该当心一些了。
是啊，你对自己的角色希望是什么样子呢？在家庭事务上，谁是最后的裁决者？一个充满着爱情的家庭是不会有这类问题发生的，因为在一个快乐的家庭里，没有谁是特定的主人哦。
结婚后，你们和双亲的关系将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你们可以事先谈一谈。订婚之后，你们可以逐渐的减少和双亲亲密的场合。你们可以在结婚后呢，慢慢的切断与父母亲的裙带关系，然而仍然是深深的爱着他们。
是啊，那对于子女的问题呢，你们也可以彼此的详加讨论。你们希望到底什么时候生育呢？生几个孩子啊？用什么方式来教育孩子啊？
当然，你们也应该讨论到对性的态度和家庭计划。在结婚前两星期或是两个月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看一些婚姻保健这类的书，是有帮助之后的婚姻生活。两个人彼此坦诚的交换对婚姻中性的观念和看法，以及个人的期望。
那这些讨论呢，应该是理智上的相互了解和交换意见，而不是情绪冲动、充满性挑逗的一个谈话哦。
如果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这些事情有任何的疑问或是难处，在结婚前就应该先去寻求牧师、长辈的意见，好让这些疑难能得到澄清。订婚之后应该是一段快乐又富有创造力的时光，对于准夫妇双方，这都是一段快速成长或是成熟的时期。
对的。
Bye.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听众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好朋友，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女孩子所碰到的，那就是啊，一位女生适不适合呢去嫁给一位啊还在大学或者是研究所求学的学生。那因为啊，可能未来几年的家庭经济呢都需要由她来做一个负担呢、啊、
这个答案啊不是绝对的肯定或是否定。如果两个人的交往情况是相当有问题的，而且感情又不稳定，还不够成熟，那么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婚姻啊，通常可能会以悲剧来收场。然而，如果一对情侣真心的相爱，并且已经互相定了终身，他们也同样的接受基督徒的道德观，在年龄和个性上也已经都成熟了，那他们可以结婚，只是一些未来生活的细节需要事先详加计划还有安排。这位预备做妻子的当事人必须是完全的自愿，而且主动提出这样的安排才是合适的。
是，那在这样的婚姻当中啊，通常会有三个问题产生。第一啊，如果在这个阶段呢、啊，太太怀孕了，那先生呢、啊、受教育的计划就会受到影响哦。那这也是为什么多数的父母呢会反对这样婚姻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啊，虽然在今天多数的夫妇呢只要严格遵照避孕的指导，他们也可以同时享有健康的性生活，而且也能够控制生育，但是根据一些研究来指出，在大学期间结婚的年轻人啊，大约有一半以上是意外怀孕。虽然医生和婚姻专家可以提供这些夫妇最周全的家庭计划资料，但是一旦这对夫妇破坏了避孕的禁忌，那么他们就得承担起这些后果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啊，男人的自尊心啊可能会受到打击哦。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头，仍然还是有一些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那男人呢是负责一家之计的人，如果在经济上是靠妻子外出做事，那么就好像有吃软饭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观念啊，在今天实在不应该再是主要反对的理由了。因为啊，今天妇女外出工作赚钱已经是广被大家给接受了。针对这一个问题，一个男孩子应该有健全合理的观念。在结婚的头几年，如果他必须要继续求学或是接受更多的训练，那么他的妻子就需要外出工作赚钱来贴补家用。
那这种训练呢，对于未来几年的他们呢，都是一种投资。有一天先生完成了学业，他就可以开始负担一家之计了，而妻子呢，则全心在家里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而不需要再到外头去奔波劳碌了。那夫妻两个人呢，是永远搭配的同工啊，所费的成就都是属于两个人所共有的哦。
在这里，让我们来正视一个事实，就是当一个年轻的丈夫在研究所进修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偷懒、怠惰或是逃避，而是在殷勤的工作。研究所的课业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挑战，也许以后啊，他再也不会碰到这么重大的工作了。
是啊，那我们看看第三个问题，就是啊，妻子工作，先生求学这种情况啊，日子一久啊，可能就会使两个人的教育水准呢、社会地位呢差距很大，那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和行动的方法呢也将会逐渐的不同，而隔阂呢也可能是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啊，做太太的可能不了解他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办法和先生的朋友来往分享他的社交生活，像这样的生活对丈夫或是妻子都是没有办法满意的。
那最近呢，我们就知道一个人呢、啊，他的妻子为了他自动退学来赚钱呢、啊，供这个先生呢念完硕士还有博士学位。但是呢，一等到先生学业完成之后啊，竟然呢这个男生就另结新欢呢、啊，和另外一个教育水准比较高的女子结婚了，而舍弃了原先的妻子。那像这样的人呢、啊，实在是很卑鄙啊！我们要说，他不仅是个小人。有时候呢，感觉起来更像是个无赖啊。
通常啊，这类的婚姻最好是在大学毕业，或是至少两个人的年纪都比较成熟以后再尝试。另外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夫妻两个人轮流工作，来帮助另外一方完成学业。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许多年轻的夫妇他们呢，可能花了6年的时间来完成两个人的大学教育。头3年呢，先是妻子到工厂去工作，那先生呢在大学读书。等到他取得学位之后呢，两个人再换过来啊，先生到外头工作，妻子呢则回学校完成他的大学教育啊。
另外还有几对夫妇呢，妻子支持先生接受4到7年的大学还有研究所的教育，等到先生谋到更好的职业后，再让妻子也回到学校来进修，直到获得和先生同等的学历为止。
是的，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才会建议年轻的太太们呢工作赚钱，来支持先生完成学业。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强调的是啊，合适的人和合适的环境才是值得这样做的。
当然啦，这个社会上也有许多善良杰出的年轻夫妇相继的成功的完成了他们的学业。
那当然我们也要祝福他们。好的，我想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每逢周五为您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良友.net， 恋爱 at 良友.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